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神舟16号载人飞船完成任务，中国航天技术恐追上美国。
以他们目前的这样子一个质量，看来是指日可待。
美国回防南太，分析称，
我认为它会有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34年后再回首，六四学生没想到什么？
动用军事手段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请宇宙介绍国际新闻。首先，泽连斯基称卡霍夫卡水坝被炸影响饮用水安全。宇宙，
是的，志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表示，在乌克兰南部大坝破裂一天之后，有数十万人无法正常获得饮用水。泽连斯基在推特上说，对大坝的破坏是绝对故意的，是俄罗斯军队所为，并且进一步指责俄罗斯没有采取行动帮助生活在俄罗斯控制地区的人们应对洪水的影响。乌克兰当局说，超过17000人正在从第聂伯河沿岸撤离。乌克兰控制地区的大约40个城镇和村庄被淹没，900多人从被俄罗斯占领的地区撤离。英国国防部星期三在每日评估中说，未来几天大坝的结构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导致更多洪水泛滥。志远，
是的，那么乌克兰反攻可能已经开始。宇宙，
是的，志远，乌克兰顿涅茨克前线的战斗呢正在激烈的进行。那么乌克兰军队呢？得自法国的凯撒自行火炮系统和捷克的吸血鬼多管火箭发挥了强大的战斗力。法国援助乌克兰军队大约是50套凯撒系统，这种6轮或者8轮的卡车驱动的155毫米火炮可以装载18枚炮弹，适合快打快撤。而吸血鬼多管火箭呢，是改良自苏式冰雹系统。吸血鬼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军官米克拉说，
我们的士兵非常有动力，因为我们需要这类装备来解放我们的领土。
志愿，
好的，人权团体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回应伊朗的处决浪潮。宇宙，
是的，志愿，6月6号星期二，一些人权组织对伊朗最近处决人数的激增现象发出了警告，并且表示这种情况需要国际社会做出紧急和一致的回应。影响伊朗组织和11个成员组织发表了联合声明，谴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过去几个月的处决行为，这包括最近针对抗议者的处决浪潮。这些团体呼吁联合国追究那些应该对这些任意剥夺生命行为负责的人的责任，包括对有关人员和实体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和限制。声明还说，在过去9月抗议玛莎·阿米尼者被警方拘留期间死亡的运动爆发之后，伊朗利用处决来传播恐惧和打压异议。人权组织表示，少数民族在被处死的人口中代表性过高。志愿，
好的，中国新一代 JF22 超高速风洞通过验收，但专家质疑技术领先程度。宇宙，
是的，志愿，中共官媒呢近日透露说，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的风洞5月30号通过专家组最后验收，并将投入中国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和超高速飞行器研发。这项号称领先国际的新一代超高速风洞坐落在北京北边的怀柔山区。志愿，
好的，中国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到来了。一周，
是这么回事哈，志远。2023年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也就是简称的高考，6月7号开始举行。为期2天的考试呢，比去年是增加了100万，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在上海呢，一些在考场外等待的家长对法新社讲述了他们对高考的看法。
我感觉还是蛮重要的吧，虽然不参加高考也。 也许也会成功，但是这个成功的几率也许会大一些。
其实我们家长今天在门口聊天的时候，也好像对高考这件事情啊有点淡化了一点，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
好的，谢谢宇宙分享国际新闻。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围绕中港台的最新消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围绕中港台的新闻。 TikTok 母公司前高管称，中共利用公司数据识别追踪香港示威者。中国著名科技公司字节跳动美国分公司的一位前主管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证实，公司党委的一些官员曾经利用该公司拥有的 TikTok 这个在全球都备受年轻人欢迎的短视频社交程序所提供的数据，识别与追踪香港的示威者。曾在字节跳动美国分公司担任工程部主管的余印涛表示，同一批中共官员也可以获取美国用户的数据，但是字节跳动公司否认这一指控。上海一家法院已经下令冻结中国最大的商业地产开发商大连万达集团旗下价值 19.8 亿元人民币的股份。被冻结的股份由大连万达集团的物业管理部门的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发行。中国企业信息查询系统天眼查显示，根据日期为周一6月5号的两份法院通知，总价值为 19.8 亿元的股票被勒令冻结至2026年6月4号。全球需求疲软，中国5月出口下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出口在5月份同比下降 7.5%， 是自1月份以来最大的降幅，与4月份的 8.5% 的增长相比出现波动。进口收缩速度放缓，下降 4.5%， 比上个月下降 7.9% 的速度有所放缓。这些数据与路透社的一项调查相比显示，经济学家预测出口下降 0.4%，进口下降 8%。 麦熟麦收时节，偏逢烂场雨，中国粮仓河南等地损失惨重。素有粮仓之称的中国河南省自5月25号以来遭遇连续两个星期的烂场雨，使刚刚启动的麦收工作遭受严重的冲击和影响，大面积处于腊熟期和成熟期的小麦出现碎发芽和萌动现象。不仅几百万吨小麦来不及收割，而且即使收割了的小麦，因为碎发芽和萌动现象也卖不出好价钱，麦农损失惨重。英国安全事务大臣汤姆·图根哈特周二6月6号告诉议会，英国政府已经命令中国关闭在英国领土上运作的非官方警察站。一份书面声明称，中国外交部告诉中国大使馆，与此类警察服务站相关的任何功能在英国都是不可接受的，他们不得以任何形式运作。声明还指出，中国大使馆回应说，所有这些站点都已永久关闭。图根哈特说，在人权组织保卫卫士报告这些警察站存在于英国之后，英国警方展开了调查。太平洋地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之际，斐济总理西蒂韦尼·兰布卡周三6月7号表示，斐济正在重新考虑与中国的警察交流协议，并考虑是否彻底取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中外交接触增加，台湾议题仍无解。学者称，美国盼望为不断下滑的关系止血。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中关系依然紧绷的情况下，近来两国的外交接触正在逐渐增加，但两国在台湾议题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有学者说，美中高层外交接触是拜登政府希望能为不断恶化的美中关系进行止血的做法，但其效果可能很有限。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的，志远。钟晨芳的报道说，继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上个月秘密访问北京之后，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星期一也访问了北京，并且与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昭旭及美大司司长杨涛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星期二6月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之音关于康达与中方会谈的提问时表示，以面对面的会谈或接触来延续双方的讨论是无法替代的，无论他们是在华盛顿还是在北京。康达说，我们的看法是，国际社会期盼我们负责任地管控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那是我们打算要做的事情。康达助理国务卿与国安会资深主任贝沙兰的这些接触就是那个努力的一部分。帕特尔说，许多对美国有巨大重要性的议题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联系，无论是处理气候危机，有相当数量的世界贸易要经过的台湾海峡，或者是芬太尼潜艇化学品问题等等。美国认为，由于这些以及其他更多的议题，负责任的管控美中关系符合美国利益，而拜登政府也打算要这么做。钟晨芳的报道说，为了降低美中之间的紧张，美国国安顾问杰克·沙利文上个月曾经在维也纳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举行了长达十个小时的双边会谈。不过在一些核心问题上，尤其是台湾议题上，两国的分歧依然是一个解不开的结。华盛顿智库战略与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阳此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中两国的高级别外交接触是朝正确方向走得很好一步。美国驻中国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最近也在和他的中国同行接触，他认为双方需要继续这种往来。至于在台湾议题上，林阳表示，双方应该都很清楚彼此的底线是什么。林阳说，他不确定对于台湾议题能在很快的时间里与中国达成一致的立场，不过呢，他的确也认为在这个阶段中国参与这些会议不会期望他能解决台湾议题，中国可能会在参与这些会议的时候试图至少从美国得到一些再保证，或者希望私底下或公开的都得到有关台湾议题的再保证，尤其是在我们见到台湾即将举行总统选举，美国也在思考台海动态的时刻。不过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教授王洪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已经给过中国再保证的潜力，但是这种做法已经证明没有用处。而对于康达与中方官员的会谈，中国外交部汪文斌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就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阐明严正立场，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钟晨芳的报道说，与前一天一样，汪文斌在提到与康达一同访问北京的白宫国安会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的头衔时略去了台湾。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美中外交接触增加，台湾议题仍无解。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神舟16号完成载人任务，中国航天技术恐追上美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神舟16号完成载人任务，中国航天技术恐追上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贤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成功发射神舟16号载人飞船之后，三名宇航员6月2号已在天宫空间站与前一期的宇航员正式完成交接。观察人士表示，这代表中国的载人航天技术已取得稳步进展，有助于中共进一步宣扬国力和巩固其政权的合法性。分析人士说，美国虽仍在太空领域保有技术领先和经验优势，但若未持续将航太发展视为优先政策，未来恐被中国追上。中国神舟16号载人飞船5月30号上午9时31分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之后，成功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对接。当晚三名宇航员也顺利进入天宫空间站，并与去年底进驻的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展开机组轮换。中国自2003年首次将太空人送入太空之后，已将航天强国视为最重大的国家发展目标之一。对此，位于休斯顿的首位华裔国际太空站指挥官焦立中说，中国的载人航天计划的确进展快速。焦立中告诉美国之音，
They've come a long ways in these 20 years to now have an operational space station. They've shown a level of sophistication.
他们中国在这20年里取得了长足进步，现在自行运转一个太空站，不仅展现操作成熟度，也能在太空站维持宇航员长期在轨工作。
独立分析师《太空探索》新书《争夺天空》的共同作者南拉塔·格斯瓦米电邮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计划时指出，神舟16号成功完成任务之后，中国渴望扩大太空探索规模，以支持长期在空的计划。对应中国雄心勃勃的计划，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欧洲太空总署、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和加拿大太空总署合作推动阿尔忒弥斯探月火箭计划。依据已公布的时间表，该计划最快将于明年开展载人绕月飞行任务，并争取在2025年实现载人登月，可能比中国早了五年。对此，位于台北桃园的中央大学太空科学与工程学系主任赵吉光认为，中国在两年内迅速建成天宫空间站，虽然规模比国际太空站小，但确实展现中国的执行能力。赵吉光告诉美国之音，
相信是指日可待了。不过在太空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风险，它的空间站算是相当完美的一做法，以他们目前的这样子一个质量，看来是指日可待。
对此，分析人士表示，中共重视科技成就背后有政治目的，除对外宣扬国力外，也有对内巩固政权的作用。伦敦大学航天政策与法律研究所协理副主任白正哲说，集权中国称霸太空的发展恐是警讯。白正哲告诉美国之音，
China can certainly be proud of that, and they can use it for political purposes because they can invite other nations to.
中国对太空站的使用可以赋予政治目的，邀请他国宇航员一起进驻，一如西方国家对国际空间站的安排。它太空站有助提高中国的声望和软实力，但我们应密切关注他们中国的作为，因为中国不是个民主国家，这对我们很危险。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贤发自台北的报道，神舟16号完成载人任务，中国航天技术恐追上美国。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回访南太，分析称收事半功倍之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格里拉安全对话日前落幕，美国表示印太地区的安全布局获得重大进展。作为印太战略重要支点的南太平洋地区，美国近来也加紧部署以应对中国势力的扩张。分析人士表示， 太平洋岛国不论在制度、文化、语言、宗教各方面，其实都跟西方国家比较亲近。美国的回防预期将可达到事半功倍之效。下面是宇宙连线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陈云。
陈云，您谈到就是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上呢，是讲过说过去一年美国和盟友呢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布局获得了重大的进展。那他特别还提到这个印太地区的支点所在就是南太平洋地区。那我想问您，就是目前呢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获得了怎样的具体的成功呢？
是的，宇宙。首先呢，美国在五月底的时候跟南太平洋岛国中最大的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了一份防务合作协议。那这一份的安全协议的内容呢，就包括了允许美国的军队进入巴新的水域和港口，也允许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登上巴新的船只来协助巡逻非法捕鱼和毒品走私，并且呢可以进一步的授权美国政府与巴新共同去分享这个卫星的数据，以便能够更好的进行海洋的巡逻。那与此同时呢，美国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帕劳呢也续签了这个自由联合协定。那这份协定赋予华府防御这些国家的责任，并且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援助，借此来换取美国在这个太平洋巨大的战略地带的一种独家的权利。而马绍尔群岛的协定呢，则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周内就会签署。此外呢，美国在今年的二月恢复了中断30年的驻所罗门群岛的大使馆，五月也新开设了汤加王国的大使馆，同时也计划在瓦努阿图与基里巴斯也开设大使馆。那么台湾国际法学会秘书长林廷辉就说，
这个做法是在去年四月中国开始跟所罗门群岛进行安全合作的协议之后，所以现在就是说对于美国的回访太平洋岛国这件事情来讲啊，我认为它会有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宇宙，
好，实际上呢，就说到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获得的这个成功呢，是基于一个前提，就说呢是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呢，在这一带呢，是呈现了一种这个竞争的态势哈。那么具体能不能请你给我们展示一下呢？
是的，就是中国呢，他在2019年9月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在一周内呢，就拿走了两个台湾所剩不多的邦交国，也就是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但真正呢，让美国感到威胁的是去年的四月，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份双边安全合作框架协议。那这份协议允许中国的军舰可以停靠在所罗门群岛的港口。但是美国呢马上就急起直追了，像外交政策他就发表评论指出，美国续签自由联合协定的这种安排无异于是为美军提供了一条进入印太地区的力量投射高速公路，因为这条高速公路呢就可以用来应对台湾海峡、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或者是朝鲜半岛的冲突。那如果密克罗尼西亚和帕劳继续推进来允许美国能够在他们的领土上建立一些军事基地的计划的话，那美国的优势只会继续增加。宇宙，
那另外呢就是说陈云，说到这个南太地区呢，如果是要分别从比方说军事呀、经济啊，还有甚至是自然环境方面呢，这里到底有哪一些这个突出的特点呢？
好的，宇宙，在军事上来说的话呢，南太岛国他们大部分都是位在第二岛链的位置，所以它的战略地位对美国而言是不言可喻的。那现在这些南太岛国他们面临最关切的议题就是气候变迁的问题。那么专家普遍都认为说，在这个部分呢，美国会比中国能够发挥更多的影响力。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比较重视气候的问题更甚于中国，那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些岛国他们不论是在宗教信仰、语言啊，或是文化等方面，他们其实从传统以来呢，就一直是跟西方国家保持深厚的友谊，所以他们的各种体制都跟西方国家比较亲近。宇宙，
谢谢宇宙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陈云的连线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34年后再回首，六四学生没想到什么。
在变化的时代， 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于中国共产党当局的信息封锁，中国许多年轻人不清楚甚至不知道34年前的1989年6月4号，中共当局曾经出动军队对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市民抗议者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当年的热血青年学生如今也都白发斑斑。34年前和34年后回首往事，他们最感到意外的是什么？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和平凡的报道。
好的，志远。金哲和平凡的报道说，1989年6月3日晚上和4日凌晨，中共当局出动野战军杀入中国首都北京，镇压以学生为先导的反腐败、要民主的和平示威者。那次镇压事件在国际间又称为天安门屠杀。在当年，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中共的镇压会是如此血腥和残酷。报道说，王丹当年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名列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中21人名单的第一位。王丹说，第一个没有想到的当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是如此之残暴，
而且治理国家的手段居然可以用动用正规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这个已经完全超乎我们的认知范围。
邵江是1989年5月18日与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对话的绝食请愿学生代表之一，他也对当时的残酷镇压感到不可思议。他说，当时没有估计到解放军会动用全副武装的20多万人的军队，而他们的实际对手是一群和平示威者。事实上，邵江对中共内部残酷斗争的历史是有所了解的。
实际上你可以追溯到打 AB 团呀、延安整风啊，一打三反，然后一直到反右文革，都看到这些残忍。但是动用这么多军队来对付这个和平示威者，这个是真的超出想象。
王超华是六四运动中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副主席，是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中年龄最大的学生，当时37岁，中国社科院研究生。他也跟王丹、邵江一样，想不到中共镇压的血腥，
都没有想到中共政权可以继续维持到现在。1989年年底，我还在北京躲藏的时候，听到收音机里广播柏林墙倒塌，然后苏东坡开始，一直到1991年，苏联垮台，当时都会感觉说中国应该维持不了很久了。
报道说，在六四屠杀事件34年之后的今天，当年的学生领袖王丹还有另外两个最大的想不到。
第二个没有想到的，就是整个国际社会、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政府的这种令人发指的这种行为，居然默默地接受了。那么第三个没有想到的，就是号称具有5000年传统的这么一个号称伟大的中华民族，在这种镇压面前毫无抵抗能力。
而当年的学生领袖王超华也说，抗议六四镇压、纪念六四，当年群情激昂的北京市民以及全国人民都缺席了。他说，没有想到30多年以来最能够坚持到纪念，而且坚持要为受难者喊出声音的是香港市民和天安门母亲群体。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和平凡的报道。34年后再回首，六四学生没想到什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志远。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